工会权益保障，工作概论。第八章，农民工工作。第一节，农民工工作基本知识。一、农民工的概念。一、概述。农民工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是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未出现和存在过的。对农民工的概念，学术界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多数学者有基本相似或相近的认同。首先，他们来自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其次，他们的社会身份虽然是农民，但他们的主要时间是在从事非农生产活动。最后，他们的非农活动不限于第二产业领域，还包括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活动。国家统计局对于农民工统计数字有两部分构成，一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数，指当年在乡以外就业半年以上，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在本乡以内从事非农就业活动半年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总数；二是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总数，指本年度内在本乡以外的地域就业一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总数。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则指出，农民工是指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二、农民工称谓的历史演变。一、盲流。农民工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后对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农民的主要称谓，但该群体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设，人员流动也纳入了计划安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有迁徙权，加之国民经济的恢复，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并影响到了当时的计划经济和社会发展。1952年，中央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要克服农民盲目地流向城市，盲流这个具有歧视性的概念由此产生。虽然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但是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登记条例》明文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这一规定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内容法律化，是我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开始，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形成。1961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公安部关于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决定在大中城市设立收容遣送站，负责将饥荒中的流民收容起来，遣送至原籍。1975年，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取消了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规定。1961至1978年，是我国人口流动呈转移倒流和逆城市化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大量农民开始涌入城市，在就业、管理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产生冲突，限制农民工自由流动的盲流一词正式流行。199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的通知。同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收容遣送的对象扩大到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随后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的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将三无盲流人员解释为是流动人口中无合法证件、 无固定住所及无正当工作或亲戚收入的人员，多为盲目外出找工作或流浪乞讨人员。直到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止了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宣告带有限制排斥的盲流一词退出历史舞台。二打工仔外来妹，自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设立开始，市场经济的建立及现代化发展步伐加快，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社会和自我需要而涌入城镇，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没文化没技术，主要从事建筑行业和制造业等以体力消耗为主的工作，往往只能靠强壮体力挣取少量的报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使得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来到城市后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市民格格不入，打工仔外来妹的称呼应运而生。起初市民口语化的称呼并没有引起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导致这一含有歧视性的称谓在深圳等各经济特区持续了很长时间，并向全国各大城市广泛传播，成为地位低下农民工的专称。该称谓主要是市民对农民工的口语化指称，不是学术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书面正式称谓。三、农民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使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管理有所松动，陆续出现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民工及拥有农业户口被他人雇佣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农民工一词最早由中国社科院教授张雨林在1984年的《社会学研究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被提出，随后被大量引用。文中提到，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是在80年代末，但农民流动的转机却是在70年代末就开始的。据有关材料显示，现在每年新增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600万-800万人，农民工群体的规模仍在快速扩大。农民工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折射出当前中国诸多社会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及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焦点和热点，也是当前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概念之一。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经过反复研讨斟酌，听取多方面意见后确定采用农民工称谓，并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入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中央文件。随后党的16届6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的称谓及其合法权益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认可。从学界来看，关于农民工的著作也随着农民工及其问题的大量涌现而不断出版。例如我国社会学学者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卢海源的《走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陈安民等的《中国农民工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蒋越等的《中国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研究》，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等。2017年对 CNKI 的查阅，以农民工为主干词标题的文献检索就有72582条。新闻媒介也大量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宣传和报道有关农民工的诸多事件。可见农民工的称谓已经成为学界和新闻媒介使用的最多的一个概念。政府及学界对农民工的称谓突破了原有国家强制性的计划政策安排，由限制排斥 歧视转为认可、尊重，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农民工认识和态度的转变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四、进城务工人员。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贡献巨大，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屡遭制度和社会的诸多歧视、排斥和不公正对待，从而涌现出诸多的社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的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的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为此，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提出了两个分配原则：一、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他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由于历史上遭受政治制度的限制和排斥，农民工作为最不利的虽然做出了独特贡献，不仅没有获得有利的权益分配和照顾，反而屡遭各种歧视的对待。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消除不利于农民工的各种歧视性称谓和制度安排成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随着党和政府及其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重视，包含偏见歧视和有失公正且不利于统一科学管理的称谓正被逐步修正，一些政策法规文件和讲话中开始出现进城务工人员的称谓。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1个5年规划的建议和11-5规划纲要中就多次明确提出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称谓。五、农民工称谓演变的启示。除了以上称谓，众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并使用不同的称谓，如城市边缘人、产业工人、雇佣工人、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弱势群体、流动群体、城市外来人口、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农业外来人口、城市非农业外来人口、城市移民、城市农民工、外来务工者、外来建设者、暂住人口、新移民等。各地市民对农民工的口语化称谓还有外来工、民工、捞仔、妹等。但就目前来看，农民工这个称谓是最能体现其身份特点和诉求及工作重点的名词。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能覆盖整个群体的现象，但仍被官方沿用至今。农民工称谓的演变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反映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进步，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农民工称谓的转变过程蕴含着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可、尊重与关怀。一是从排斥、限制到合理引导与为之服务的转变。随着国家社会户籍制度改革、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维护农民工权益等政策的改变，限制和排斥农民工流动转变为对其的认可、允许、尊重和接纳、合理引导并为之服务。二是由冷漠、歧视到尊重、深切同情和关怀的转变。2004年，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论断的提出，体现出的是由过去对农民工的歧视到现有的平等对待与尊重的转变，反映出一个有良知的社会所表达的对农民工的深切关注、理解和同情。三是体现了从二元分割走向合一的转变。 二元体制消解，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加快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分割和区别对待的称谓必将被消除，部分农民工不断市民化，而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将成为历史的必然。二、农民工产生的原因。一、制度与工业化的冲突。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所产生的客观结果。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之所以被称为农民工，是因为他们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不能取得与拥有城镇户口身份的劳动者平等地位并享受相应权益的标记，反映了传统户籍制度及附加在这种制度之上的其他相关政策所具有的非公平性乃至歧视性。这种非公平性是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延续。农民工有别于中国传统农业劳动者，在于其离开土地甚至居住地而在城镇从事着非农产业，其直接后果是在获得高于传统农业收入的同时，与传统农民群体的隔阂日益加深。农民工事实上处于游离或边缘状态，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居民，也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二、劳动力转移推拉理论。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对剩余劳动力产生一种推力。同时，城镇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相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拉力。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小城镇，促进农村现代化，驱使农民剩余劳动力进城，被城市同化和吸纳。在这种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着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历程。三、农村经济落后和劳动力相对过剩。很难断定哪些农民工是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而哪些不是。实际上，凡是人口外出多的农村都不同程度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或者老龄化问题，并且影响到农业生产。当前在一些地区，农村经济的凋敝与难以自我为继，在不少地方种田不仅得不到收入，有时还亏损。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城乡经济差距和地区经济结构差距扩大，导致务农没有多少收入，农村比较贫困，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三、我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印发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农民工转移，就业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技能不断提高，工资收入大幅增加，参加社会保险人数较快增长，劳动保障权益维护明显加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逐步扩大，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按照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积极探索 中国特色农业劳动力转移道路，着力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创业，着力维护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着力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着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有序推进逐步使现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市民化。二、基本原则，以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公平保障农民工作为用人单位职工以及城镇常住人口的权益，帮助农民工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二、坚持统筹兼顾优化布局，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逐步完善生产力布局和城镇化布局，引导农民工在东中西不同区域、大中小不同城市和小城镇以及城乡之间合理分布。三、坚持城乡一体改革创新，适应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需要，着力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机制，逐步建立完善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户籍、住房、土地管理、成本分担等制度。四、坚持分类推进逐步实施，按照资源分类有序的要求，因地制宜，存量优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重点促进长期在城镇居住有相对稳定工作的农民工有序融入城镇，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转移农业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00万人次，农民工综合素质显著提高，劳动条件明显改善，工资基本无拖欠，并稳定增长，参加社会保险全覆盖，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未落户的也能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群体逐步融入城镇，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四、我国农民工现状及发展趋势。一、总量持续增加，但总体受教育程度不高。农民工总量持续增加，增量主要来自本地农民工。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相比2012年增加1,910万人，增长7.3%，增速同比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比上年增加374万人，增长3.4%，增速比上年加快0.7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比2015年增加50万人，增长0.3%，增速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88.2%。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0%，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0%，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4%。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9.1%，本地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3.9%。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8.7%，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 占 6.5%。 本地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30.4%， 外出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35.6%。 二，从事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且收入水平较低。2016年，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52.9%， 比2013年下降3.9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30.5%， 比2013年下降0.9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9.7%， 下降2.5个百分点。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46.7%， 比2013年提高4.1个百分点。其中各行业从业人数变化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有 12.3% 的农民工未明确区分行业。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比上年增加203元，增长 6.6%， 增速比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除制造业收入增速较上年提高，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速与上年持平以外，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 1.5%, 1.9%, 1.5%和0.7个百分点。同时要看到，2013年农民工月工资增速是 13.9%， 2014年增长 9.8%， 2015年增长 7.2%， 增速放缓明显。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比上年增加5540元，增长 8.9%。 2016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比上年增加3244元，增长 8.2%。 相比较而言，2013年农民工年平均工资是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60.8%， 是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 95.72%， 2016年则分别为 58.1% 和 91.75%。 在增速放缓的同时，农民工工资水平在就业人群中处于较低水平的现象更加明显。三，权益保障水平有所提高，但劳动合同签订还有待加强。2016年农民工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4.9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5个小时，分别比2013年减少了0.3天和0.3个小时。周从业时间超过44个小时的农民工占 78.4%， 比2013年下降6.3个百分点，超时劳动情况改善比较明显。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比上年减少38.9万人，下降 14.1%。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为 0.84%，比上年下降0.15个百分点。2013年以来，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均在1%以下，但是年度之间有波动。2013至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分别为1%, 0.76%和0.99%。其中，2015年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情况反弹，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比2014年提高0.23个百分点。2016年被拖欠的工资总额为270.9亿元，比上年增加0.9亿元，增长0.3%，与2015年被拖欠的工资总额增长35.8%相比，拖欠情况出现好转。 2016年农民工参保人数，养老保险为5940万人，医疗保险为4825万人，失业保险为4659万人，工伤保险为7510万人，占比分别为21.1%、17.1%、16.5%和26.7%。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分别比2013年增长了5.4%和7.6%。2016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5.1%，比2013年下降6.2%。四，城镇化目的迫切，但融入城市难度很大。第八次职工队伍状况调查问卷显示，48.8%的本地农民工和49.1%的外地农民工认为自己能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中获益，同时还有36.7%和43.3%的不再区分农业、非农业的本地外地居民户口的职工认为自己能在该项政策中获益。2016年，购房的农民工占17.8%，比上年提高0.5%。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农民工占16.5%，比上年提高0.8%。但是，购买保障性住房和租赁公租房的农民工不足3%。城镇面向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进城农民工业余时间主要是看电视、上网和休息，分别占45.8%、33.7%和29.1%。其中，选择上网和休息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了2.7%和0.9%。选择参加文娱体育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分别为6.3%和3.7%，分别比上年下降0.8%和0.9%。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比重仅为1.3%，与上年持平。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62.4%的进城农民工想到的是找家人、亲戚帮忙，找老乡的占28.9%，找本地朋友的占24.7%，找单位领导或同事的占11.7%，找工会、妇联和政府部门的占6.8%，找社区的占2.3%。截至2016年9月底，全国已有1.39亿农民工加入工会，过半数的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但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农民工组织化诉求的日益增强与工会覆盖面不高的现状不相协调，一些农民工在工会组织之外寻求其他组织化的渠道获取资源，同乡会、打工者协会等自发维权性组织、境外 NGO 组织的渗透。此外， TPP 自贸区劳工标准等因素也对农民工组织化产生区域影响。五，群体结构多元且诉求愿望多元。职工群体构成正在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总量近一半，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为53.9%，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占比达到49.7%。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于少子化或独子化家庭，养家糊口的负担减轻意识淡化，有能力承受更高的就业搜寻成本，对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有更高要求，对就业岗位也更挑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互联网和移动网络高度依赖，且熟练使用现代传播工具并广泛摄取信息，对劳动力市场有更敏锐的嗅觉，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又呈现出盲从和武断的分化现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已经习惯了频繁的职业选择和就业转换，对雇佣单位的人身依附和情感依附都不强，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更加直接。六，农民工工作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日趋完善。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相关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涉农。2013年以来，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农民工相关文件近20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发了10件左右，全国总工会下发了近10件，相关部委的有几十件。另外，涉及农民工就业、工资、保险、劳动关系、帮扶救助、户籍、住房、教育、文化等的综合性文件近100件，中央的政策文件和地方配套落实的相关文件，细则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民工工作政策体系。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农民工工作方向已经比较明确，布局已经比较完善，内容已经比较健全，方法手段也比较齐备。从总体上看，农民工工作形势向好。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30个部委为成员单位，全国总工会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之一，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2014年12月，全国总工会召开16届3次执委会议，明确提出把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工作摆在工会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列为工会重点工作项目。2015年，全国总工会成立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由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富任组长。2016年，全国总工会下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农民工工作规划2016至2020年》，对“十三五”时期工会农民工工作的整体性、长期性等问题进行考量，设计了未来5年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指导各级工会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